呢一份题为2022北京的全球传媒影响力、威权扩充和民主的复原力量报告，对中国在亚太、非洲、欧洲、拉美、中东和北非等30个国家的传媒影响力努力进行了调查。报告发现，在其中16个国家，中国都进行了非常强大和强大的外宣努力。报告同时发现，在中共外宣努力最强大的美国、台湾和英国以及澳大利亚，中共遭遇的反弹和回击亦都特别有力。报告发现，在30个国家当中，有23个国家对中国以及中国政府的看法越来越不友好。报告说，在过去的至少30年期间，中共一直试图在海外扩展它强大的宣传和审查机制，而过去3年里面，中国更加是积极扩展它对全球媒体的影响力。报告主要作者，自由之家中国香港与台湾问题研究主任、中国媒体快报主编沙拉富克星期四9月8号在报告的记者会上说，中国共产党无疑在全球加速宣传攻势，投入几十亿美元以塑造公众舆论，对内确保中共继续掌权，对外确保自己的政策重点。中国外交官和官方传媒正在努力抵消他自己的政策对中共国际声誉带来的损害。这些损害来自于中共在新疆、香港和南中国海等地区的政策，以及最初对新冠病毒的掩盖和武汉疫情的掩盖。因为北京近3年的上述种种政策，北京与习近平在尤其是民主国家当中的国际声誉明显地下降紧的。实际上，中国的外交官、国家媒体机构和他的代理人在民主国家展开活动时都会遇到严重的障碍。根据报告，中共及其代理人的媒体攻势在最近3年里面根据技巧和隐蔽性。2019年起，中共采用的策略为通过主流传媒大规模散播北京支持的内容，骚扰和恐吓发布不利中国政府新闻或意见的机构，以及使用进行网络欺凌、虚假社交媒体账户和有目的性的虚假信息活动。例如，中国驻印度领事馆在印度英文报章《印度教徒报》The Hindu 刊登社论式的广告，而该报每日能够接触到600万名的读者。2020年之前，英文的中共官媒《中国日报》China Daily 以插页形式在《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等海外的主流传媒上做广告。这些广告被冠以中国观察的名称，里面的内容听起来要更加似是记者的新闻报道，用以宣传中国政府的政策以及美化中国和中共的形象。不过，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以及伦敦的每日电讯后来都终止了和中国日报的合作。根据报告，自2019年30个国家当中，就有16个国家与中国签订或者更新相关的协议。2019年以来，中国仲对个别的记者和针对他不利新闻机构进行网络的攻击。30个调查国家当中，有24个国家受到不同形式的攻击。在一半的调查国家当中，中国外交官或者其他政府代表就针对记者、编辑或者评论员的报道进行恐吓、骚扰或者施压等行为，有时仲会要求他们撤回或者删除不利的内容。如果传媒机构记者或者评论员不遵从，中方就会直接或者是间接以损害双边关系、撤销广告、诽谤诉讼或者其他法律后果等作为威胁，来到达到要求。2021年8月份，中国驻科威特大使馆成功迫使阿拉伯时报在刊登与台湾外长的访问之后，从他的网页删除他的相关内容。 相關的內容被撤換成大使館本身的聲明。報告說，不單止是中國政府，香港當局和中國的一些公司，譬如華為，亦都加入了中國官員和外交大員在英國和法國等地方要求審查或者進行法律騷擾的。在以色列，香港當局要求一間網站托管公司關閉一個支持民主的網站，並警告如果拒絕要求，該公司的員工或者會因為香港的國家安全法而被罰款或者監禁的。中共在全球社交媒體平台上的秘密行動和操縱行為亦都是一個新的趨勢。 Facebook 面書和 Twitter 推特已經成為中國外交官和國家媒體機構就散播內容的一個越趨重要和明確的渠道。在調查的30個國家當中，報告發現了28個由外交人員或官方媒體管理的特定帳號。報告發現，即使有一些中國官員或媒體機構帳號多被忽視或者是嘲弄，但是一些中國官媒的帳戶，譬如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與當地用戶溝通的外交官員的帳號似乎比較具吸引力。這些混雜的結果可能會導致涉及到隱蔽式操縱的新策略，例如是購買虛假的支持帳號。報告發現，在調查的一半國家當中出現大批散播外交官貼文的虛假帳戶大軍。另外，報告還發現中共在到不透露和中共的關係的情況下，支付或者培訓獨立的社交媒體網紅及其追隨者去推廣七不擊的內容。這樣的情況在台灣、美國和英國出現。報告發現，中共至少針對9個國家發動過具針對性的虛假活動，利用虛假帳號在網上散播虛假信息或製造混亂。這些同類型的活動不單止反映出試圖操控有關中國侵犯人權或北京外交政策優先事項的新聞和信息，更加反映出令人不安的干預目標國家內政的趨勢。報告指出，中共在台灣的傳媒攻勢最為嚴重。報告說，雖然中國官員在台灣並沒有代表，台灣社會亦都有強烈反對中共宣傳的聲音，但北京仍然可以通過看似好似是新聞報導的宣傳內容、舉辦論壇和提供補貼等方式影響傳媒的內容。同時，報告還發現北京會以警告和鼓勵傳媒審查，減少傳媒發表對中國不利的報導。在疫情和台灣選舉期間，中國會直接在不同的社交平台，例如是面書、推特或者 YouTube 等，製造新聞來源，讓傳媒跟進和報導，推動大外宣。報告說，面對中共的影響力工程，民主國家並非束手無策的。報告發現，在研究的30個國家當中，很多國家的記者、學者和民間團體均以增加透明度、確保多樣化報導以及增加當地對中國的專業知識來應付北京影響力工程。另外，很多民主國家都有保障信息自由和傳媒持有權的法律，這些法律有助於確保透明度和使到媒體生態免受中共的影響。報告說，很多當地記者對於中國有關的項目或者在他們國家的投資進行調查報導，揭發貪污、侵犯勞工權利、環境破壞或其他的危害。報告說，在30個國家當中，有21個國家的當地記者專門報導中共的政治和傳媒影響。例如，以色列一項媒體調查發現，中國國家資助與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的聯合製作，一個馬來西亞新聞機構將有關香港示威者的錯誤信息引入當地的中文媒體中。此外，一間意大利傳媒發現，與中國國家電視台有內容合作關係的地方電視台對中國的新冠疫情援助進行了不合比例的報導。報告說，即使有27個國家的新聞機構繼續發布中國的官方內容，但他們同時亦都出版更多關於中國國內或有關國家政策的判評或者是不利消息，為讀者提供相對平衡和多樣化的總體報導。報告說， 这些报道往往提高了当地的公众意识，并触发一些反对中国隐蔽的或腐败的影响行动。到目前为止，至少有10个国家的新闻机构终止了与中国国家媒体的内容共享或者其他合作。报告说，尽管中共对海外华人传媒有很大的影响力，但在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巴西、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家的其他信息来源在提供网上独立新闻或分析的途径的同时，亦都获得到华语受众的支持。因为上述的原因，报告说，虽然北京每年都订了成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美元的投资，但是中国的叙事及中国所支持的内容并未有支配大部分国家对中国的报道。报告说，事实上世界各地的传媒每日持续报道一些中共希望平息的新闻，及明显让民主国家的大众高度质疑中共政治宣传的内容。自由之家的傅克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中共自己的行为破坏自己的叙事。他说，我认为在菲律宾或者印度等国家的真正结果是适得其反的，所以你知道他们可以讲出他们想讲的一些一切的东西，这就是我们的领土。但是菲律宾的国家传媒谈论渔民如何受到负面影响，这些是真正激发民众行动和形成公众舆论的事情，所以他们自己在这些领土的争端中的一些行为，最终破坏了他们关于双赢之类的叙事。不过自由之家的报告亦都指出，不同国家对北京传媒影响力的反击是不平衡的，北京在一些国家亦都取得一些有限的结果。报告说，在一些国家，北京媒体影响力项目的确减少了对中国的争议性报道和批评，亦都支配了很多国家的中文媒体，并对一些国家的媒体基础设施产生影响。报告说，在30个国家当中，有16个国家工作的记者及评论员在面对来自中国的各种威胁，包括明确地或者是不明确的广告削减、减少与中国或中国外交官接触、危害在中国居住的亲友安全或破坏双边关系，都有个自我审查或者就害怕触怒中国政府而相对小心地报道相关题目的经历。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黎安友亦都认为，中国的巨额投资并未有产生相应的回报的。他在报告的记者会上说，北京的努力当然在某些地方取得一定程度成功，但总括来说，巨额投资并未有得到回报。北京的软实力在世界各地的确不同，但是它确实在下降紧，特别是在欧洲、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台湾。在这些重要的市场，北京的软实力是在下降紧，而不是上升紧。黎安又说，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似乎并不相信这一点，他相信中国政府仲会对大外宣持续投入巨资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扬发自华盛顿的报道。